好，弟兄姐妹早，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新约读经班。今天是云科讲道，所以就有弟兄我来代课。我们一起先到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也赐给我们这个读经班，让我们有一群爱主话语的弟兄姐妹来一起学习你的话，就求真理的圣灵就来亲自的来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也照着你的心意去行。求主祝福我们这段时间，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的进度呢，是读经的进度是马太福音的26到28章和马可福音的1到2章，但是我们今天讲课呢是 cover 这个马太福音的26到28章，但是我们今天考题呢还是按照我们的读经的进度来去 cover。 好，我们开始之前呢，我们来复习一下这个读经班的信念，就是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呢，应该有一些基本的信念。第一呢，就是我相信圣经是神纯全无误的话语，是基督徒信仰和生活的最高准则。这个是我们读经的一个最基本的信念，一定要去带着信心去读神的话，就是你要相信说圣经都是神的话，并且神的话是没有错的。就是有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可能对有些话我们不能够完全的明白，但是呢，我们相信说神的话呢都是对的，只是我们有时候我们的局限，我们不能够完全明白神的话，但是我们要带着一个相信的心去来读神的话，也相信说神的话呢是我们信仰和生活的一个最高的一个准则。第二呢，就是我相信说神会借着圣经向他的儿女说话，就是神的话呢是活泼长存的，就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神会借着圣经向我们来讲话，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应许。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呢，会明白神的心意。第三呢，就是我相信一个人若是喜爱神的话语，并且谨守遵行，这人变为有福。就是我们当喜爱神的话，明白神的话，然后照着神的话去行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会蒙福。其实这也是神赐给我们话语的这样一个心意，就是神赐给我们话是想让我们蒙福，只是呢我们需要去照着神的话去做。第四呢，就是我相信教会若要复兴，主的道必须先兴旺，就是一个教会要复兴化，首先是主的道呢一定要先有兴旺。其实这个也是 apply 到我们自己身上去，就是我们知道说教会呢是有一个一个的弟兄姐妹来组成的，就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教会的一个部分，一个肢体。教会要兴旺，需要主的道要兴旺，那么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想要在复兴，想要属灵的生命要成长的，也必须有主的道的在我们身上能够兴旺。我们再来复一下我们读经班的这个金句是出自于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这样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就这些经文讲到说圣经的它背后的作者呢是神，圣经上的话呢是神所启示给我们的，而神启示这些话的目的呢是要为了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我们来学义，最终呢是要让属神的人，他这特别强调说要属神的人，就是真正的是信神顺服神的权柄的人得以完全。所谓完全的就是像神那样的完全。然后呢，神启示我们圣经不仅仅是要给我们知识，最终呢是要让我们装备好，能够去做，去行出来，去行各样的善事，就是行各样的神眼中看为善的事，看为义的事。我们再看一下我们新约读经班的一些基本的要求第一是我们要有每日要有灵修，然后呢每次上课之前呢，我们一定要去读完5章的圣经这就是我们是个读经班就是你上课之前呢一定要把这个按照进度呢把这个5章圣经要读完。 第三呢，也是参加随堂的测验。第四呢，就是不迟到不早退，有一个好的上课的态度。今天呢，是我们马太福音的最后一次上课，我们再来复习一下马太福音的大纲。就是马太福音呢，它的重点呢，就是要让明白耶稣基督就是在旧约里面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所以马太福音呢，是讲耶稣基督是神所预言的，神所预备的那位救主，那位弥赛亚。一到二章就讲到了弥赛亚的降生，三到七章呢讲到了弥赛亚他施工的起头，包括他受浸、呼召门徒等等。然后八到十八章呢讲到了弥赛亚在加利利的施工，这里面在十六章里面特别讲到了彼得的大任性，他是整本这个福音书的一个中心，就是在彼得大任性之后呢，讲到说耶稣基督就是知道时候到了，就定义上耶路撒冷去。十九到二十章呢，就讲到了弥赛亚呢上耶路撒冷在这个路上发生的一些事情和一些讲论。二十一到二十八章呢是讲到了弥赛亚的最后的一周。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了二十一到二十五章呢讲到了他耶稣基督他进城然后的一些讲论然后我们今天要看的这部分二十六到二十八章呢是讲了耶稣基督最后一周的最后的几天的事情，特别讲到他的受难与复活。二十六章一开始呢，就是耶稣基督呢再一次来预言他呢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是我们这个福音的中心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在二章二节也讲到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所以这是整个福音的最核心的部分，其实这也是我们的救恩的起头这个是耶稣基督定十字架，他是彻底改变了这个人类的历史，就说特别改变了这个人类的命运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定十字架，我们就活在最终活在神的震怒之下。因为耶稣基督定十字架，而让我们有了一个给我们打开了一扇新的恩典之门，所以我们的人类的命运呢就有了改变所以我们如果只相信一位神不能让你得救，我只相信圣灵的大能呢也不能够让你得救，唯有相信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才能让你得救。也就是我们的信有一个很确定的一个对象，就是知道说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那是我们信的一个事实。所以呢，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来去思考一下耶稣基督定十字架的属灵的含义。首先的十字架的意义呢，它是在讲代替或者讲代赎。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说，神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说，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或者有的古言上是受死，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所以十字架一个最基本的意义，它是在讲这个代替，就说是无罪的代替有罪的，也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呢，他替我们付上了我们的罪所要承担的这个代价，就是死，就是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死了，所以这是十字架最根本的意义，就是代赎、代替。十字架的显明呢，也是显明了神的爱。罗马书五章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就是神爱他有很多的方面圣经也讲过说，神叫日头照好人，也叫歹人。就是神赐下阳光雨露，这是神的爱。但是神的爱最集中的、最大的爱是，当我们还做罪人，就是还不认识神，还敌对神，还羞辱神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神就为我们已经死了。就是神是先爱我们的， 然后这是神的爱，这是神最大的爱，它是在显明在十字架之上的。那么十字架的功用呢，就是它是使人呢得了儿子的名分，就是十字架的功用。但是它有一个前提，就是说你要先要去相信啊，就是圣经里面用这个还债的这个方式来去比喻说我们跟神的关系啊，因为我们的罪，我们之前呢，我们是亏欠神的，我们是欠债的，我们是欠神的。但是呢，我们每个人靠自己的努力呢，我们是还不清的，就是我们没办法把欠神的这个债还清楚。所以呢，神他自己主动来去告诉我们一个帮助我们还债的这样一个救恩的计划，就是让他自己的儿子来去替我们来去还债。但是呢，我们要去凭着信心去来去接受神的这样的一个救恩的计划，相信耶稣基督替我们还了债。所以呢，这个十字架的这个功用呢，这个前提呢是要发挥在一个人的身上呢，你必须要去相信这件事情，要去接受神所赐下的这样一个救恩的计划。所以说十字架的功用呢，前提是呢你要去先要去相信。当你信了十字架的功这个属灵的意义之后呢，十字架的功用，也就是说这个神的救恩计划呢，才会在你身上彰显出来。首先是讲到这个赦免，就是说呢，因为我们信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呢，就说呢，耶稣基督替我们付上了我们的自己的罪的这个后果，所以呢，我们在神面前呢，我们的罪呢被赦免，因为我们的罪呢已经受到了惩罚，耶稣基督替我们受了这个惩罚。因着这样罪的赦免呢，我们在神面前的得以称义啊，就是我们是在神面前的地位上呢是称义，就是神耶稣基督遮盖了我们的罪，我们在神面前是有了这样义的这一个地位。我们从以前的这样一个与神敌对的状态呢，因我们能够称义与神和好。再一个就是我们得到了这个一个新的生命，这是我们从神那边得到最大的一个产业，就是我们就说做神的儿子，就是成为神家里的人，是我们是可以继承产业的。而这个产业呢是最大的产业就是神赐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如果我们从旧约一直看到新约，就知道说神的救恩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恢复啊，就是一个创造的恢复。我们在创世纪里面讲到说神每一个创造呢，神都说这是好的，这是好的。但是因为人的罪呢，神的创造呢受到了变得不好了。所以整个救恩呢，我们到这个启示录里面会看到它是有一个新天新地，然后呢我们呢又并且我们得到了一个全新的生命，这是一个创造的一个恢复，就是我们得到了一个全新的生命。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经常会听到说我们到底是蒙恩的罪人呢，还是蒙恩的义人呢？这两点说法呢其实都没有错，就是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理解。我们讲说我们是蒙恩的罪人，它是从两个方面来理解这件事情。一个是在讲说我们在蒙恩之前的我们的状态呢，我们是罪人。如果你的罪呢认识得很清楚的话，我们清楚的知道说在我们信主之前呢我们是罪人。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说，我们说我们的蒙恩之后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个老我，就是我们有个成圣的过程，就是说我们还是我们时不时的会犯罪啊，就是我们还是有罪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需要我们的生命在需要去成长。讲到这个蒙恩的义人呢，我们是从这个神的恩典的角度来讲，就是我们是蒙恩的义人，但是我们要清楚的知道说我们这个义人呢是我们地位上的称义啊，但是这个义人的这个地位呢是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面神赐给我们。这个耶稣基督受难呢，它基本上包括了这个五个主要的部分，讲到这个最后的晚餐和在客西马尼园的耶稣的祷告和耶稣的被捉拿，然后讲到这个他后来受审，然后在十字架上的死，然后呢讲到他的复活。我们今天二十六章最后看的这个呢实际上是他是在周二最后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不要说在 周三的发生的事情呢，在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你们看二十六章的时候，你会看到像一个拍电影一样，它是把它的镜头啊聚焦到不同的这个场景里面去啊。首先呢，我们看到的这个场景呢，就是发生在这个大祭司院中的这样一个场景，就会看到这些当时宗教的领袖啊，就是包括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他们在大祭司的院子里面呢，他们去商议说要去拿住耶稣并且杀他，然后呢，并且呢，他们又顾及到说当时耶稣基督在民间呢有很高的这样一个声望，所以呢他也不想明明的这样在过节的时候去捉拿引起这些混乱，所以他们要去商量一个更安全的方法去捉拿耶稣。就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就说这些无论是大祭司、祭司长或者长老呢，他们都是信神的，就是其实这个信神呢是可以打一个引号的，就是更准确的讲说是他们是像是做与神的事物相关的这样一群人呢。其实我们也想说我们到底是信神呢，还只是去做与神的事物相关的一些人呢？所以这些人为什么要杀耶稣呢？我们从二十一章一开始的时候就开始，当耶稣进城的时候，我们看到二十一章翻到这个十五节的时候，二十一章十五节说，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就甚恼怒。这里讲到他甚恼怒啊，这里面一方面讲到说，因为前面讲的是耶稣基督来清洁圣殿啊，然后呢，显然这里面有这个经济上面的这些利益啊，就是这些人呢，他们的经济利益受到了一些触犯，然后呢，他们又嫉妒耶稣基督啊。不过，在我们今天读到的一些经文，在二十七章里面十八节里面特别提到说，这个比拉多呢，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解了粮，就是这个连。这个外邦人的这样一个政治的这样一个首领啊，他都看得出来这些所谓的这些祭司长啊长老，他们是因为嫉妒耶稣基督才来去捉拿耶稣，甚至要杀死耶稣。然后这是发生在一个场景里面，就是这些人呢要去处心积虑的要去杀死耶稣。然后呢，在这时候镜头呢又转回到另外一个场景，这个场景里面却是一件很温馨的一件事情啊，就讲到说在西门家里面有一个女人拿了一瓶极贵的香膏，然后呢来去浇在她的头上来去膏耶稣啊。在我们根据其他的福音书里面看到说，这个女人呢她就是这个玛利亚啊。但是这样一件事情呢，我们会看来说带来了这个门徒的这个议论啊，门徒就是很不喜悦，就是他也讲到说这些门徒不喜悦的这样一个原因，他说何用这样的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来去周济穷人。而耶稣基督呢跟他们的这个看法呢却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说耶稣基督讲说这是一件美事。然后呢，耶稣呢就用了三节的经文来去解释说，耶稣基督为什么认为这是一件美事。十一节说，因为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这里面讲到了，就是说他讲了一个特定的时刻，就是说因为这些门徒他提出的这个理由说，这个香膏呢我可以拿来去卖钱，然后卖完钱之后呢我可以去周济那些穷人。耶稣基督说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因为耶稣基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耶稣基督很快就要上十字架，然后要死，然后呢后来他去离开他们。所以呢，耶稣基督在讲说，在一个特定的时刻你的优先次序是什么。其实我们从这个门徒的这个看法上呢，就是讲到说他到底看主和穷人哪个更重要呢？这里耶稣基督并没有去 去指责这个门徒去周济穷人这件事情了。就说神从来是不是说是反对周济穷人的，无论从旧约到新约啊，神都是要顾念这些贫穷的人，顾念这些孤儿寡妇，这些社会最底层的人。在新约里面也特别指说那些啊，你有钱的你要去啊乐善好施啊，你去帮助那些啊有需要的人。所以周济穷人是神啊一直要倡导去做的这样一件事情，只是说十一节里面讲的说，在这个特殊的场景之下，因为穷人与你们常啊同在啊，就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但是主呢啊不常啊，就很快就要离开他们了。所以在这个特定的场景之下呢，你的优先次序呢是主还是穷人啊？然后第十二节讲到说，他将这香膏膏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用的，这是讲到这个尊荣主啊，就是这个，然后呢是为主的安葬。所以玛利亚做这件事情的圣经里没有讲是什么原因啊，或者是因为他真的是特别爱主，就像所以来去膏耶稣，然后呢也是圣灵或者是圣灵感动他来去为主预备安葬。但是这件事情呢都是有神的美意啊，就是讲的是为安葬做的，就是其实耶稣基督也在这里来讲的说他要啊要快死了，需要有安葬来提前来去安葬了，其实这也是一件美意。然后十三节讲到说这件事情是跟福音有关的，就是将来普天之下传福音的时候呢，也要来去传耶这个女人在主身上所做的这个事情，就是这样一个爱主尊荣主的这样一个美意。所以这里面呢可以给我们有一些提醒啊，就是与主相比还有什么更重要的，就是当你做一件事情做在主身上的时候是没有什么是枉费的。就是说这个穷人重要吗？重要，但是跟主比起来的时候不如主重要，这个是我们一定要一个非常啊确定的这样一种观念，就是没有一件事情做在主身上是枉费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尊主为道。再一个就是讲到说这个福音事工和慈善事工哪一个更重要，这里讲到说这件事情是跟福音有关的，就是在教会里面啊，你到底是应该是把你的侧重点是放在福音事工上呢，还是放在慈善事工上呢？就是神赐给教会啊，在教会里面赐下大使命，甚至第一优先的是做福音事工啊，这个是要去把传神的福音，这才是一个教会应该啊侧重的一个事情，是要做福音的事工。所以这里也讲到说这个啊，我们的信仰和劝人为善这件事情，就说首先呢，这个很多人认为说所有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啊，首先这个前提就是错的，很多宗教并不是劝人为善的。并且呢我们基督信仰呢跟其他的宗教呢是不一样了，这个就是劝人为善并不是基督信仰的最重要的部分。基督信仰最重要的是生命的重建，就是从里面去更新我们的生命，来去与神恢复这种生命的关系。所以这个是我们基督信仰的一个最核心的部分，也就是只有当你内在的生命改变之后呢，你就会自然去做那些善的部分，就这个是你的内在的生命改变，然后它带来外在的这种行为的改变。所以说我们说基督信仰并不是它的起点并不是劝人为善，而说做善的事情是我们的生命改变之后自然而然从里面发出来的结出来的果子。所以这个是啊，基督信仰跟其他宗教的一个本质的区别，我们要去改变我们内在的这样一个生命。然后下面就讲到这个犹大他去卖主这件事情，他自己去主动找到了这个祭司长，然后呢说我要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给他三十块钱，这个三十块钱是当时啊120天的这样一个工钱。然后呢他就来找机会来交给这个把耶稣基督来去交给这些啊祭司长他们。如果我们从圣经的记载来看的话呢，其实犹大卖主呢就是啊就是讲单纯他是因为这个贪财啊，就是因为钱，或者说因为犹大最早想要跟随耶稣的目的呢，他是想得到一些实际的利益，当他越来越看到耶稣基督好像的并不能给他带他这些实际的啊利益的话呢，他就决定要离开耶稣，甚至要去出卖耶稣。好，下面就开始来讲这个最后的晚餐。十七讲是出埃及的第一天，实际上就是讲到这个 要去预备这个逾越节的这个筵席。在其他福音书里面对逾越节的筵席呢，还是怎么预备的呢？有一些更详细的描述，包括一个进城就看到一个人拿着一瓶水，这里面记载的比较简略啊。到21节的时候就，耶稣基督在这个坐席的时候呢，就来告诉他们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其实我们来看这些门徒的这个反应啊，就讲说他们就甚忧愁，一个一个的来问他说，主是我吗？因为在英文的翻译里面，他更准确的翻译，他是在讲说是不是我是吗？就是他不说是我吗，说不是我是吗？其实这些门徒的这些问法呢，他首先呢，第一点呢，他当时并不完全明白说耶稣基督讲卖我到底是在指什么啊？就是其实每个门徒他都是很心虚的，就是说每个门徒其实对主都是有亏欠的，所以当主来讲这句话的时候呢，这些门徒呢，他都觉得是不是在讲我，是不是在讲我，因为他都对主是有过亏欠的地方，所以他都是来不是特别自信说那肯定不是我，而是说觉得说是不是我呀，不是我是吗，就是他都在讲说他不知道主来讲的是谁啊，他不能够确定的说把自己能够排除出去，因为他对主呢都是有亏欠的。然后耶稣基督的回答呢，其实并没有排除任何一个人啊，就是从我站守在坛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其实当时的时候，就说我们要回到当时的这种饮食的习惯上去啊，就是这个站守呢，就是说拿手掰一块饼，然后呢蘸的这个盘子里的这种酱料来拿来吃啊。所以当时的其实这些门徒呢都有这种行为啊，都跟主享用同一个盘子里面的酱料，因为这些人呢都是跟主从主在站守在盘子里。其实这句话呢主要是在应验旧约上讲的一句经文啊，讲的说是那些讲的这个出卖主的这个人呢是主的一个朋友，跟主的生活关系非常的密切，是在同一个盘子里站守来吃饭的这样一个人。后面讲到这个耶稣呢问他说，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这句话呢很可能不是公开的讲，就是说耶稣基督讲这句话的时候可能其他的门徒并没有听到，所以也就是说这些门徒呢没有立即把这个犹大抓起来。那我们来看这个犹大问耶稣的话的时候，他是讲的是拉比是我吗？我们来看22节，而其他的门徒就讲的是主是我吗？其实从这个称呼里面呢，你也能够看到这个犹大他有点做贼心虚啊，就是他跟主的关系呢就是不一样的，他就因为拉比当时是一种很 general 的一种称呼，就是称呼老师或者夫子，基本上是一个意思啊。但是主呢是代表的是你跟这个人之间的这种关系是他是主你是仆人这种关系啊，这个拉比只是老师和学生的关系，这个是看出来犹大这个耶稣在他心目中的不是主啊，就这些从这种细微的称呼上呢，我们能看到这个人在他的心目中他跟神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然后下面呢就是讲到这个主餐的设定啊，就是讲到这个耶稣基督说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拿起杯来祝谢了就递给他们说，你们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是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我们每个月都来守主餐，我们牧师在守主餐的时候更多的是引用的是这个哥林多前书的那段经文。就是我们来看主餐的时候，这讲到两点啊，就是一个是饼代表耶稣基督的身体，当掰开的时候代表耶稣基督的为我们他的身体在十字架上被破碎，然后呢为我们的罪而死。然后这个葡萄汁呢代表的是这个血，这个血背后呢是代表这个约了，就这个代表这个新约。所以我们来看主餐的时候看到说我们耶稣基督亲自来设立这样一个主餐，就是为的是来去纪念主，就是我们向后看，就是指的是以后将来的教会呢都要来用守主餐这个方式来去纪念主。然后 现在看的就是说，我们当守主餐的时候呢，是来表明主的死，就是表明主为我们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但是呢，还有一点，有时候我们会忽略啊，就是当我们守主餐的时候，一方面我们是来去啊感谢神啊，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赐下的这样一个救恩，同时呢，他还是表明了主再来啊，就是耶稣基督讲的说，只等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就是我们当守主餐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盼望，知道说主一定会再来，我们会到跟耶稣基督一起再去同喝那新的日子，就是这个是有一个盼望在里边。然后呢，我们守主餐的时候也特别讲的说，我们所祝福的是同一个杯，所领的是同一个饼，这是代表说我们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的这样一个合一。圣经里面设定了有两个礼啊，一个是浸礼，就是这个起初的礼啊，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呢，就来受浸归入主。再一个就是这个主餐的礼，就是这个持续的这样一个礼。下面这一段呢，就耶稣基督来预告这个彼得不认主。然后一开始耶稣基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将要跌倒。然后下面讲到说是应验这个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就出自撒加利亚书的十三章第七节，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然后33节，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就是彼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真心的在讲这句话，就是他他并不是在撒谎，也不是说故意在说一些让耶稣高兴的话，他真的是，我们这个彼得这个人，他的性情非常的直率，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真的是这样想的，只是他没有预料到说将来他面对的那个处境的让他呢能够跌倒，就是说他这是讲这句话是无为的，这样一种真心的一种表达。但是耶稣基督说今夜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就是预言这个耶稣预言彼得不认主。下面就是这个讲到这个克西马尼园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主要是讲到这个耶稣基督三次恳切的这个祷告。这里面这个祷告非常真实的表现出耶稣基督的人性就讲说人子的这个挣扎与顺服。38节说从37节来看就是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就是他其实那个时候带着这三个人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也是带着这三个人然后就忧愁起来，极其的难过，因为耶稣基督想到他将要在十字架上受的这个痛苦这个痛苦不仅仅是这个肉体的痛苦，我们要一定要知道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这个苦不仅仅是肉体的痛苦，更是他这种他要跟他的跟天父呢要去分离这件事情，更需要去离开这件事情，这个是就是更大的一种痛苦，因为神子从来没有与天父分开，所以这个是他的更大的痛苦。这是所以作为我们说耶稣基督有完全的神性，有完全的人性，所以在这件在这里面呢，耶稣基督知道他要受的这个苦，所以呢他有一种自然的反应，就是说如果可行的话，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说这是一种自然的一种反应这个没有什么错，就是说知道要面对的这样一个极大的一种痛苦，就是他求跟父说，如果可行，如果说我还可以有一个另外的选择的话呢，求就把杯离开我，不要让这件事情发生了。这个杯呢，在诗篇16篇第5节里面，其实在讲这件事情，就是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为你为我持守。这个杯呢，其实就是讲的是神给我们的份。这个杯，它有可能是祝福，比如说我们说福杯满溢也有可能是神的这个咒诅，也可能是神的这个，也可能是苦难这个杯就是神分给每个人的份呢，就是在讲这个杯就是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呢，是只要照你的意思就是我们这里看到说是人子的挣扎，也看到，但是呢，人子呢，他是最终是顺服神的就是完全按照这个神的意思去做。因为这个是 我们非常值得学习的这样一个祷告，就是我们是用顺服的心来去啊，来去向神祷告，来去让神的心意成就，不是我自己的心意成就。下面呢，就是这个犹大，就是带着这些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他们的那些差役啊，来去捉拿耶稣啊，耶稣去啊，这个犹大呢，用亲嘴的这样一个记号呢，来去出卖了耶稣啊，这是一个亲嘴呢，本来是表示这种友好，表示这种爱的这样一种方式啊，就是将来成了这个卖主的这样一个记号啊，这个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啊，这里讲到这个，有一个人拔出刀来去砍了这个一个仆人的一个耳朵啊。这个在其他福音书里面其实讲的就是这个彼得做了这件事情啊。这个仆人呢叫马勒古，还讲了他的名字。另外福音书还讲到耶稣基督其实马上就医治了这个仆人了。然后耶稣对他说：“受刀戮恰报，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这表明耶稣基督是反对这种以棒以暴抗暴这样一个一件事情。然后耶稣基督说，其实他并不是说不能够阻止这件事情发生啊，就是说他想做的话呢，其实很容易来去阻止这件事情发生。所以说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的天使来吗？而耶稣基督完全用顺服的心来去允许这件事情发生，让他们来能够捉拿他呢，就是为了让应验经上的话，就是让神的旨意来成就。下面就讲到了这个耶稣基督被捉拿之后呢，来去受审。我们把四本福音书合起来看呢，耶稣基督受审呢一共有六次啊，但是每本福音书呢都讲的不全。我们合起来看的时候，一共有六次。这个里面讲的是其中的一次，就是在这个大祭司该亚法那个院子里面进行了一个非正式的那一个审判啊，就是这些公会的人呢，他并没有完全按照当时的那种程序来去审问耶稣，所以这个程序上是不对的。然后呢，本身呢也是一个不公平不公义的这样一个审判，因为这些人呢他已经设定好了，五十九节说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的，就是他们已经决定好了要去治死耶稣，并且要去找假见证，就他们这个结果已经定好了，只是说怎么走这个程序的问题。他们呢想走一个这种程序来去自己安慰自己，实际上他们最终呢想要去治死耶稣。他们前面讲了很多的话，耶稣基督一直是来保持沉默的。然后但是到后面的时候呢，63节那个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启示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当问到这个时候，耶稣基督打破了这个沉默，说：“你说的是。”然后耶稣基督并没有抵赖他的身份，他其实他就承认说，宣告说：“我就是神的儿子基督。”然后呢，这个反而呢成为了这些人来去制定耶稣基督罪的这样一个证据啊。然后下面就讲到了这个彼得的三次的不认主。啊，这个都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一共有三次。然后第75节讲的是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地窖也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啊，就讲到了彼得的这样一种内心的这种沉重的痛悔这件事情。然后下面也讲的是这些祭司长呢，到了早晨就到了这个其实就是周五的这个早晨，然后他要去把他送到这个比拉多那边去，因为当时的这些犹大的公会呢，他们没有权利来去判这个一个人的死刑啊，说这些最后的死刑呢都要去到这个当时罗马人的政府那边去，来真正的去定罪去处死。在这中间呢，就插入了一段这个关于犹大的这个事情，就是犹大就说他看到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然后就让他去把这个钱想要还回去，但是这些祭司长和长老呢没有接受他这个想，就是没不想把他放到这个当时这个圣殿的这个库房里面去， 然后讲到犹大呢，他就去吊死了。然后呢，那些人用钱买了一块啊，一块钱买了一块田，然后呢叫血，又称之为血田。这是应验这个旧约里的啊一个预言。所以圣经里面专门把这个彼得他不认主之后的这种痛哭，然后跟犹大的这个这种自己吊死自己呢来去放在一块儿来去讲，就是我们就来思考一下，说犹大和彼得这两个人有什么不同啊？就是同样是犹大卖主和彼得不认主啊，就是我们看的都是做的事情呢，都是伤害主的事情，并且这两个人呢，后面的好像都有这种后悔的这种场景发生。但这两个人到底有什么不同啊？首先呢，我们来看的就是说他们做出对主伤害主的这个事情呢，它是本质上是不太一样的。首先是呢，讲到了。这个犹大呢，他是有计划的去出卖主，有计划的去出卖主。就是说，而彼得呢，他是因一时的软弱而否认主。这个是本质上是不同的，一个有计划的卖主和一个一时的软弱而否认主是不一样的啊。再一个就是他有不同的懊悔，那个你们谁的那个没有 mute 掉，请把你 mute 掉，因为太大的回声了。然后哥林多后书七章十节里面啊，就讲得很清楚，就他讲出了两种不同的懊悔啊，一个是说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他这里讲了两种这种懊悔。就是两种忧愁啊，一种是按照神的意思的忧愁，一种是叫世俗的忧愁，并且带了两种不同的结局，一种是得救，一个是死。而犹大所代表就是这种世俗的忧愁啊，他的这件事情他呢，我们也可以说他本质上不是特别坏，他就是贪财这个人啊。但是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他当看到他也没想到说这件事情会对耶稣带来这么大的一个后果，他呢也后悔，但是他这种后悔呢并没有按照神的意思来后悔，所以这我们说他不是真正的悔改，他甚至都自杀了，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的到神面前来去悔改，所以没有得救。而彼得呢，他是一种真正的悔改，所以他带来的也是一个不同的结果。我们说犹大呢，他失去了生命和使徒的职分，而彼得呢，因为他有真正的悔改，所以被主宽恕，然后去重新的去复兴他，建造他，也去使用他。所以这是犹大和彼得这两个人有很大的不同。下面呢就是他在比拉多面前的这个受审。当时就是在这个节期之间，就是这个逾越节这个节期呢，就是他可以释放一个这个囚犯给他们。当时有个囚犯叫巴拉巴，所以他比拉多就问这些人，都说你们是释放这个巴拉巴呢，还是释放这个耶稣呢？十八节里面我刚才也讲过，说巡抚员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解了来。十九节是这个马太福音里面所独有的一个记载，这件事情呢在其他福音书里都没有提到，讲到说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这个异人的事啊，也可以说是无辜人的事呢，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他的夫人就特别来给他讲这件事情了，因为这个梦呢，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说是神让他夫人去做了这个梦啊，也可能是神给这个比拉多一个最后的一个机会啊，让他去在这件事情上呢，不要去致死耶稣。但是比拉多呢，他去屈服于当时的这些人啊，就是当时这个犹太人的这些压力呢，他屈服于这种压力呢，他还是来去判了耶稣的死刑啊，交给他去钉十字架。虽然他去洗手，然后说这件事情与我无关啊，这种洗手是自己安慰自己，这个你在这件事情上呢，他仍然是要承担他要 承担的这个后果，他是在世界上觉得是有份的。然后下面就是这些兵丁的来去戏弄耶稣，就是给他穿上这个红袍。这个当时的这个红袍子实际上是这些啊罗马士兵的一些军服啊，就是给他穿下来，来去戏弄他，来去做王，然后给他拿这个苇子，就是做这种权杖，然后用荆棘做冠冕来戴在他头上，都是来去戏弄他。然后下面就是耶稣来钉十字架，这讲到这个地方的叫各个他，其实也就是这个加略山啊，就是这个各个他呢是这个亚兰文的名字啊，这个加略山呢是拉丁文的名字，这个他本身的意思呢就是这个骷髅地啊，这个地方应该经常处死这种死刑犯，所以呢就称之为骷髅地。然后34节讲的说，兵丁拿苦胆和调和的酒来耶稣喝，他尝了就不肯喝，就是这个是像当时的这个镇静剂啊，就是这个或者镇痛剂，就是可以减少这些死刑犯在十字架上这个苦难，这个受苦的这个疼痛啊。但是耶稣基督拒绝了啊，就是耶稣基督他真的是要完完全全的要去承受这个十字架所带给他的这种痛苦。然后下面讲到他们抓阄来去分他的衣服，这也是应验在诗篇22篇第18节的这样一个预言。这个十字架的痛苦呢是很痛苦的，这个我们就不过多的去讲。我有时候想到这个十字架上这个苦呢，我就觉得我自己身上也在发痛啊，就是说他这个是一个非常残忍的这样一个刑罚，就是很多人这个人不能够当天就能死啊，那些生命力很顽强的一些人甚至到2天3天之后才会死啊，这个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这样一种刑罚。所以当时罗马人他跟自己的公民呢都不用这种刑罚，只是对那些外邦人的那些才会用这个刑罚。所以我们知道说保罗他是罗马的公民，所以他最后处死他是用杀头的方式，没有用这个十字架这种刑罚。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一共有6个小时啊，就是从他上十字架到从十字架上被解下来一共有6个小时的时间。46节讲到约在申初，就是大概下午3点钟的时候呢，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翻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句话呢也是诗篇22篇1节里面的这段话呢很像。如果我们在马可福音里面其实也有这句话，马可福音里面他讲的是这个以罗伊以罗伊，不讲的是以利以利，他让以罗伊以罗伊拉巴撒巴各达尼亚，就是前面这个以罗伊呢算是这个亚兰文。而在这间在马太福音里面这里讲的这个以利以利呢像是希伯来文，所以他这句话呢前面以利以利是希伯来文，拉巴撒巴各达尼呢他是这个亚兰文啊，这个是混合的。而在马可福音里面记载的是完全的是这个亚兰文，这就是以罗伊。所以后面为什么这些人说称呼以利亚呢？因为以利以利呢跟以利亚呢很接近哦。好，51节就记载一件事情，就讲到这个殿里的幔子呢从上到下裂为2半。而这件事情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属灵的意义啊，就是在希伯来书10章19-20节也特别提到这件事情，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我们知道说这个幔子当时是在这个至圣所和圣所中间啊，就是这个当时的这个约柜呢就在至圣所里面啊，就是进入至圣所呢只有大祭司一年可以进去一次，进去之前呢要经过非常复杂的这个手续啊，你去献祭啊，做这种洁净啊等等。而这个幔子的裂开呢其实就是代表着说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呢是一种完全的恢复，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他的身体呢就是可以直接到神的面前去啊，这个是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属灵的含义，我们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以前都是大祭司可以进，我们现在呢只有大祭司可以进，现在我们每一位 信耶稣基督的人呢，都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就代表我们跟神关系的这样一个完全的这样一种恢复。然后下面又讲到这个一些坟墓也开了，地震动，然后一些圣徒有复活。五十三节特别讲到说，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入圣城，向许多人显现。他特别强调耶稣复活以后，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啊，就讲的耶稣他复活在先啊，他首先复活，他是出熟的果子，我们后面的人会照着他的样式来去复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一共讲了七句话，这个我们这个里面呢只记载了这个一句话。他在路加福音里面有讲了有三句话，然后在约翰福音里面也记载了有三句话。而在马太和马可里面都各记载了一句话，就是这个他记载的是同样的一句话，就是一些解经家呢按照这个顺序呢把它排出来了，就是这个顺序啊，我们把四本福音书合在一起看的时候呢能看到这个顺序啊。我们看到其实在马太马可福音里面讲的这句话呢是在最中间的，这里面有我们如果从第一句开始看的话，讲到这个有宽恕，然后讲到有应许，然后讲到有关怀，有痛苦，有人性，有宣告，然后有归宿，就讲到这个。所以从路加福音里面也看到说，讲到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其实这里也看到耶稣基督的死呢，他是自己的死啊，他是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了父啊，不是说人把他真正的处死啊。如果是耶稣基督不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主的话，他是死不了的啊，就是他是一种主动的把自己的生命的主权交给了天父，来去顺服天父的旨意。好，下面就讲到耶稣被埋葬，就是讲到这个约瑟，然后约瑟呢他是公会的一员，他也是暗暗的做主的门徒。当耶稣基督被处死之后呢他来去求比拉多得到这个身体，然后呢去把耶稣基督安葬。就是这个是一个当时犹太人这种坟墓的这样一个照片，就是在山上挖一个石洞，然后把尸体放进去，由于这种很大的一块石头呢把这个墓呢给封起来。下面有特别讲到说这个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呢要求这个比拉多呢去派兵丁呢严加的去来看守这个坟墓，因为讲到耶稣基督从预言说他要复活，所以呢他就是担心说这些门徒呢会把这个耶稣基督的尸体呢偷了去，所以让这个兵丁呢多派兵丁，然后呢去严守这个坟墓，不要让这个门徒来去偷这个尸体啊。其实这也是跟28章里面这个他们这些祭司长和长老呢去散布这个谣言呢是有关系的，就也就证明他们这个谣言呢是完全是是一个造谣啊，就是因为当时已经派了兵丁去严守这个坟墓，就是这个偷尸体这件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第28章呢就讲到了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是讲到这个七日的头一日啊，就是这个我们今天就讲的这个周日啊，然后讲到了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就是我们看到说在27章61节也讲到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那个玛利亚呢很可能是耶稣的母亲啊。就说那些跟随耶稣基督那些妇女呢是特别的爱主啊，他们从耶稣基督的埋葬的时候他们也有也有在场啊，然后呢当安息日将近啊，就是七日的头一日，我们知道安息日他们是不能做事情的，说这个安息日已经过去之后，就是七日头一日安息日已经结束了，他们一大早啊，就是可能那时候天还没有完全亮的时候呢，他们就来去看耶稣基督的坟墓，就是这里代表的是他们对主的这种非常的关心啊。我们就看到说他们就成为第一个首先知道这个主复活的这样一个好消息的这些一群人啊，不是那些主的门徒，反而是这些跟随主的这些妇女。我们知道说妇女在当时的是没有社会地位的，但是因为他们爱主的缘故呢，他们就首先得到了这个主复活的这样一个好消息，就是这个天使呢来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啊。 这讲的说这个天使呢把这个石头滚开，也就是说把这个就是拦住这个坟墓门的这个石头滚开，就是之前的时候它是没有滚开的，这个是就是坟墓的这个门呢一直是被这个石头所封闭的，就是说所以这些天使来滚开这个石头呢只是为让这些妇女呢去看一下坟墓里的情况，来看到说耶稣基督已经不在里面了，而耶稣基督他复活之后出去的时候呢并没有从这个门里面出去了。我们知道在其他福音书讲到说耶稣基督当时有一个很特别的身体呢可以穿过墙壁啊，不需要从啊门啊窗户里进去啊。然后让他们去告诉这些门徒，让他们去先去希拉地利那边去等他。然后呢这些妇女呢要去报告的时候呢，在路上的时候呢，这个耶稣呢复活的主呢也向他们来第一次来显现，就是当主复活之后第一次的显现呢实际上是给这几位妇女来显现的。大家注意第十节，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就是我们来看耶稣基督对这些门徒的称呼啊，就是他这是第一次讲的说他们是我的弟兄啊，其实这就代表的是门徒有一个新的身份啊，就是说是他也是成了神的儿子这件事情。然后下面就特别讲到了这些祭司长和长老呢拿钱贿赂这些罗马的兵丁呢，让他们去造谣说是这个主的门徒呢把尸体给偷去了，就是这个，所以当时呢还有这样一个谣言在犹太人中间啊，因为这是显然是他们造谣啊。好，最后一段呢是这个马太福音里面很特别的一个记载啊，就是讲到这个大使命啊，这是我们一直讲大使命的时候都在讲这个马太福音的最后这一段。我讲的是，这就说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这里讲到这个就是这个大使命啊。人家讲到特别提到说这些人呢还有人疑惑，当时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但是还有人在疑惑。讲到耶稣基督在颁布这个大使命的时候呢，讲到说天下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所以你们要去。所以说呢耶稣基督有了这样一个权柄，然后再去颁布这个大使命，是这个使命是有权柄的。然后我们当照着主的心意去行这个大使命的时候，我们也同样有这样一个权柄，是耶稣基督那里领受的这样一个权柄。然后这个使命的内容呢，如果从这个原文来看呢，实际上是只有一个主动词啊，就是这个使万民做门徒，这是一个主要的动词。而其他的要去要施浸要教导呢，它是一个补充，来补充这个主动词的这样一个三个分动词。或者说首先讲到这个做门徒呢是使万民，就是这个福音的范围呢是万国万民的。然后要去完成这样一个使命呢，要去有三件事，第一个是要去，就是要去传福音，然后呢要施浸，来给那些接受福音的人呢去施浸，第三呢要去教导主吩咐的，就是所有的神的话，然后呢让他们去遵守。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说神的使命不是说只是去传福音就够了，这个不是说只是我们说教会里有多少多少人受浸了，这个并不是说这个使命的最后的部分啊，就是还是要去做门徒。做门徒就是要去做跟随者，要去效法基督，不是只受浸就够了，而是要他们要去教导他们神的话，然后呢要让去明白神的话，然后去遵守神的话，然后最终呢要成为神的门徒，成为主的门徒，来去跟随主，来去效法基督，这才是使命的内容。可是传福音是不够，要去有一个有系统的一步一步的让他们去生命在成长，来去在成圣的路上呢不停的长进啊，这是使命的内容，不仅仅是传福音这么简单，而说传福音只是开始， 要去啊教导这个门徒去遵守神的道。这里面讲到使命的这个内容，一方面是讲教会有这样一个职责要去做，同时呢对应到这个人的责任呢，你要去信福音，然后呢要去接受这样一个敬礼，同时呢要去接受教导，然后呢要去明白神的话，然后去照着去行，来去遵守神的吩咐。这个是我们要对大使命有一个更准确的认识。并且呢最后也讲到说，这个大使命是一个带应许的这样一个使命啊，就说当我们去忠心的去遵行神的大使命，去施行神的大使命的时候，说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就说神与我们同在，神来跟我们一起，神跟我们同工，来一起来去做神的这个大使命。也是讲说直到世界的末了，显然这句话就不只是给这十一个门徒讲的了，因为这十一个门徒也活不到世界的末了。这样看来就说这个大使命呢是给历世历代的基督徒，每一个这些所有的教会所有的门徒来去讲的这个大使命，因为耶稣应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这是耶稣的大使命。好，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们先起到使命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今天借着马太福音最后这几章，让我们看到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成为我们的赎价。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来一个感恩的心，也让我们看到你赐给我们的大使命，也求主帮助我们来去明白你的话，也照着你的话去行，也让我们在你的大使命上有份求主继续祝福我们读经的日子，也保守我们接下来的敬拜，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